第九集，黑暗审判。
荀可然无意识地往前走着，走出电梯，穿过公安局的大前厅，茶色的自动玻璃门打开，他连头都没抬，就这样一步步往前。铁栅栏的正大门外，洋洋洒洒站着七八拨人，看似闲散地聊着天。突然，其中一人喊了句：“
来了来了，出来的那个，就是他。”
几秒之间，七八个人纷纷扑向铁栅栏门，撞得铁门一时咣当直响。隔着铁栏，他们对着荀可然的方向举起手中的录音笔和话筒：“
是荀可然法医吗？
你是报道里所说的那个嫌疑人吗？
请问你真的杀了自己办过案子里的犯人吗？
有没有这么想辩解的？
公安部门有没有对你启动
调查？如果不是公安部的大门拦着，他们也许会直接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
荀法医，这边走。
哎，别走啊！
荀法医，许文成和小时候你亲姐被撞死那个事儿有关系吗？
哎呀，荀法医，我就一个不留神，你怎么这么直接就走出去了呀？局长都交代了，不能让你被那群家伙看到。都怪我去上了个厕所，没注意到你。这，你没事吧？
开门吧。
什么？你看看门外那群疯苍蝇。开门的话，就算我们保卫科所有人一起上，都不一定拦得住他们。
可我总要回家呀。
那更不行了。你现在出去，就算能穿过这群疯子，上了车，不管是警车还是出租，他们都会一路跟踪你，跟到你家，然后没日没夜的敲你家门问问题。哎呀，这种事情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你听我一句，哎，我见过这种事。最后好好的警察都被逼得辞了职，别干这傻事儿，别往心里去啊。这一群记者也就和苍蝇一样盯个一时，晚上晚点没人了再走，等过几天风头过了，他们就盯别人去了。
保安师傅啰嗦着千叮万嘱，才走开去帮忙驱赶门外的记者，堵得外面的警车都进不来门了。荀可然站在宽阔的大厅里，觉得胸口闷得慌，前路被堵，妖孽横行，后路无从。那记者巴不得他回去审讯室去大吼大叫呢，而身旁同为警察的人们却并不都用友好的眼神看待自己，他甚至听得到角落里女警们的窃窃私语，边说还边对着他指指点点。
该去哪儿，哪里才能容得下我？
站在大厅良久，腿脚都渐渐感到麻木时，荀可然才转身离开。他没有登上电梯，而是从旁侧的楼梯一层层爬上去，走上四楼法医科，再转角止步，喘息，抬手一拳砸向身侧装饰走廊用的大瓷花瓶，瓷花瓶应声落地，碎成片的声音响彻无人的走廊，久久回荡。荀可然走进办公室，反锁门。荀可然仰起头，无声地喘息着，在低头时才看到两只手都已泛着血，左手是刚才紧握拳时自己指甲划开了掌心，右手是砸碎花瓶时留下的伤，零零落落，血滴成坡。他强迫自己深呼吸了一会儿，起身去办公桌上找创可贴资料、表格、曾建明的尸体报告、小诊所的照片，一堆堆东西在桌上像一座座山，阻止着他找到创可贴。一团糟，每件事儿都是一团糟。
我做错了什么？凭什么说我配不上姐姐给的刀？创可贴在哪儿？我记得一直放在桌子上的，为什么要把我像犯人一样堵在门口？纱布平时随手拿的医药箱呢？为什么要那样指指点点把我当作嫌疑人？没有纱布直接也行。我当然知道姐姐的死都是我的错，我知道你恨我，验尸我没尽力吗？报告我一天天催，我有努力去查案啊，我有亲自去诊所找到你啊。拿媒体来刺激我很好玩吗？拿我努力查过的案子去当你那正义游戏的牺牲品，我哪里配不上那把刀？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被你逼到这种境地？你到底要什么？ 偷逛烟，该死的创可贴到底在哪儿？
荀可然一把挥开一桌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轰然的被扫荡在地。发泄并不能驱赶对自己无力的痛恨，只会让自己更无力。他慢慢沿着墙坐下身子，看着满手止不住的血滴，痛苦都分不清是来自手上还是心底。终于忍不住流下第一滴眼泪，然后咬着手臂无声地大哭。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周大增试着转动了下门把手，锁住了。他刚从那边的事情里抽出身来，白灵和薛阳分头确认了两个曾是嫌疑人的女子失踪，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同为 AB 型血，而且其中一个家属听说过他曾受邀去参加体检，就在失踪的前三天。如果他的预感没错，侯广言和那个姓秦的搭档已经再度出手了。现在全队都在加急排查，王爱国在追查打给记者最早的电话来源，薛阳带人在追踪两个女子失踪前的行踪，白灵则在前查给他们做全身体检的那家医院，也就是张英华儿子做手术后康复治疗的那家小型地段医院。安排好一切时，周大增才发现已经是午夜了。门口的保安说荀可然没有离开过，他的手机是自己让他关闭的，但自己却没有把他好好的看在视线里。他想不出偌大一栋公安局大楼他还会去哪儿，于是只能先找到法医科。周大增退后两步，门的确锁着，门下看也没有灯光，但他拉开走廊的窗户，发现窗外挂着的空调外机还在转动着。荀可然每次离开办公室都会关好一切设备，以免出意外。于是周大增左右看了看，寂静的走廊里除了他只有风声。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了钥匙圈，圈上挂着不起眼的小铁丝，只需三五秒就能让他轻而易举闯入很多荀可然不让他进去的地方，比如现在混乱不堪的法医办公室。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中可以隐约看见文件等物品洒了一地，衣服也到处乱扔。周大增小心翼翼跨出两步，还惊讶不已地看到地上有个空的洋酒瓶。
糟糕，如果是小偷不会拿酒啊。荀可然，
周大增的猜想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窗户边侧躺在墙壁前地板上的人正是荀可然。周大增看着眼前有些支离破碎的人，手上带着血污，让他明白了走廊上那一地花瓶碎片并不是意外，脸上的泪渍还未完全干透。周大增蹲下身定定地看着他许久，才发出一声长叹息，说不清到底是无奈还是心疼。他轻手轻脚地把他抱到沙发上，拿走他手里已经沾满血污的资料纸，将地上混乱不堪的东西轻轻收到桌上摆好，轻声收拾了房间，回身才拿湿纸巾擦拭手掌心干涸的血渍和脸上淡淡的失意。上一次他喝醉是古籍请客时误点了酒精饮料，他喝了像个孩子一样乐咯咯的笑个不停，然后呼噜呼噜的睡着。尽管事后周大增严厉警告过他不准再乱喝，但不否认喝醉那红扑扑的脸和带点迷茫的无辜眼神让他很喜欢。但眼前同样是喝醉，闭着眼睡着的表情却很痛苦。周大增伸出手无意识地在他脸上徘徊着，荀可然突然睁开眼。
你醒着。
你是来抓我的吗？
为什么要抓你啊？
因为我是坏人呢，不然为什么都把我当坏人呢？
站得起来吗？我送你回去。
不要回去，门口都是妖怪，你们都想判我刑，那就判吧。
薰可燃，你喝醉了，在这里睡会着凉的。
不走就不走，你靠我呀，我有罪，我是混蛋，你们判刑好了，我认罪。
你有什么罪啊？
他杀了那么多人，我还是不希望他被抓住。他是凶手，我是警察，我居然希望他永远不被抓住。我不希望他有事，我要怎么去地狱里跟姐姐交代说对不起，我害死了你，还把猴子哥哥也关进了监狱。我是混蛋，我是不想抓坏人的法医，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哥哥。就算你对我再怎么狠，再怎么残忍，但曾经你和姐姐是我年幼记忆里最美好的两个人。
周大增拉起荀可然，把他抱在怀里，听他呜咽而絮叨的哭泣，直到再次睡着。
在哪里？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醒了？
你谁啊？我在医院里。
在我们进行手术之前，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什么手术？我受伤了。喂，你们神经病啊，为什么把我绑起来？老娘告诉你，立马给我解开，否则我投诉你们医院，信不信？
看看这张照片，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4年前，这个女学生从高中大楼顶上跳了下去，当时楼顶除了她只有你，你一直坚持说她是自己跳下去的，但女生的衣服上有你的掌纹。
到底想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想问一句，你真的没有推过他吗？
关你什么事儿？你是他什么人？
女人露出戒备而愤怒的表情，突然听到一声撕心裂肺女人的惨叫，来自身侧的墙壁后。侯广言满意地看着女人，脸上的表情变成了恐惧。
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
回答我的问题，说真话放你走，说假话和他一样。
就算我说没杀他，你也不会信对吧？喂喂，
房间变成了一片黑暗，空旷的空间带来的除了安静还有未知的恐惧感。女人惊慌地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看不见的地方似乎有些稀稀疏疏的声音出现，如果仔细听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侯广言靠在墙壁上等在门外，不出几分钟他就如愿地听到门内传来的尖叫声。
开门啊混蛋，我说我什么都说出来，开门开灯啊。你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
知道真相。
当年在法庭上，在死掉那人的父母面前，他都什么也没说，为什么时至今日要说出来？等等，法院都已经审判过了，就算说出来也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吧。但是那家人如果要报复我怎么办？我现在才22岁，以后的路还很长。别走别走，我推了我推了，行了吧？
我要的是真相。
真相？真相就是那家伙，那个王八蛋，带着所有女生一起排挤我，在我做值日的时候，把整个教室的地板都洒满胶水，把我的书包从4楼扔下去，带着一群人在楼上笑着看我捡东西，就因为我和他喜欢的男生是同桌，就算我换了同桌，他也不放过我，在班会上取笑我。然后全班都在笑，所有的人都在笑，你知道吗？
你推他了吗？
我没推，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用男生的名义把他骗到楼底，拿刀逼他登上了楼台，然后吓唬了他，他自己害怕往后退，所以掉下去了。
衣服上的掌印呢？
那个是之前我和他推拉了一下。
你撒谎。
等等，我没有。喂，等等，别走，别走，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
你什么时候来的？
需要的药物都已经打出去，只要再等24小时就能直接动手术了。
嗯，
你没必要去问他，反正证据很明显。
我不想错伤。
啊，不行，又错了，推倒推倒，不玩这个了。
怎么又重来？你不能老因为一个地方摆错了就放弃啊。
但是这个摆错位置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找突破口了。
找呗，突破口肯定有啊。哎，珊珊，你从哪里学到突破口这么先进的词儿啊？
那当然，我是谁？
你是个小丫头。
那你就是个大丫头啦，那猴子哥哥岂不是成了老爷？不准，羊羊。
荀可然看着眼前的一切，房间是熟悉的房间，从小到大他都和姐姐在这里玩拼图、画画、写作业。地板上粘久的擦痕，墙壁上擦不掉的颜料，和空气里熟悉的阳光的味道。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被子上螨虫烤的焦焦的气味。
我在幻觉里还是梦里？我和姐姐小时候有玩过这样的拼图解密游戏。
姐姐姐姐来看，好像下雪了。
没有吧？
窗户上为什么都是白的？
因为房间里比较暖和，外面冷，所以凝了霜。
哦，原来如此。
哦什么哦？你真的听得懂凝霜这个词吗？别装了。
荀可人站在原地，他发觉自己无法动弹，也不想动，生怕一个随便的微小动作都能破坏眼前的一切。他终于记起这一幕，姐姐站在暖意的窗边，在白雾的窗玻璃上给他画小兔子的头像。
耳朵要大大的。
兔子耳朵就这么大？
不对不对，动画里的兔子都是大长耳朵，能打成蝴蝶结，每次遇到打不败的敌人就把耳朵打成个蝴蝶结，这样就能鼓足勇气一下子冲过云霄。
敌人和云霄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姐姐你不要打断我，云霄里的阳光是补充能量的。
补充能量是菠菜吧？你这几天到底看的是什么动画啊？
淡淡的笑容出现在荀可然脸上，眼前的天花板是自己公寓的乳白色。荀可然起身，发现身上穿的还是昨天的衣服，掌心包着白色的纱布。慢慢清醒的头脑让他猜得出是谁做的这些，也知道床头边还微微冒着热气的奶茶是谁放的。除了那个人，谁会有心思这样温柔相待呢？荀可然起身，随身披上外套，拿起床头的热奶茶，低头就看到黑猫站在床边。窗外的阳光照在地板上，素素无声息地站在光线中，慢慢扭过头看向一旁的光影。荀可然拿着杯子的动作僵住了，素素看向的地方是窗玻璃投下光线的正中间，斜方形的玻璃光圈下有着一个淡淡的轮廓，长着一对长耳朵的兔子，一抹淡淡的轮廓迅速消失了。手中的马克杯从一米高处笔直落下，在地上撞裂出清脆的巨大响声。半步开外，黑猫素素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一切，忧虑的眼神闪着诡异的神色。车内，荀可然跟周大增说起看到那只兔子的事儿，被周大增认定为幻觉。
我没有看错。
我没说你看错了，我只说你可能因为昨天晚上喝醉和做梦的关系，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些
幻觉。
也不是说幻觉，就好比说癔症，你知道吧。
周大增，
姐姐读的是法医学，专门有一堂课叫做精神分析心理学，你说我知不知道什么叫癔症？
别和我说那些科普理论一套一套的冒泡泡。我跟你说，那都是实打实的事情。去年我就遇到过类似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玩捉迷藏，被不小心关在失踪邻居家的小屋里。出来的时候摇头晃脑，嘴里叽里咕噜的说着骂人话。那句骂人的口头禅是他那失踪多年的邻居以前曾经讲的，但是邻居失踪的时候那小女孩才一两岁，根本不可能记得她那什么口头禅的。
那也可能有很多种解释啊，比如小女孩在一两岁大脑正在成长发育学习语言的时候曾经听到过邻居的口头禅，并且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潜意识的印象等。
你说的这种发生的几率才多大呀？啊，德德，谁跟你计较这个呀？我跟你说的是啊，总有一些事情超出你的科学解释范围，你别指望这世上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科学地说出个头头道道来，这世上的科学还没发现完呢。但凡是出现了，存在是合理的。
存在即合理？
笑什么呀？
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像是在说单口相声。
老子在安慰你呢，还笑？
好啦，我不该嘲笑你没文化大老粗的。不过有自知之明是人类伟大的品格啊。
周大增怒气无处撒，狠狠地打了两下喇叭，尖锐的鸣笛引起了公安局门口几个人回头。果然记者比昨天少了很多，也许是因为保安坚守严格，或者他们发现根本挖不到什么料。